们在回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样事情是值得安慰，就是这一年从中到尾到末了，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题目，神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下面来读一段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好吗？啊，这个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啊，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啊，坐在电脑的前面，或者是你的手机的前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圣经打开哈，让我们一起来读，请。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孕，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暗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了，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作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啊，在这一年到了年尾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来思想。主啊，虽然这一年似乎我们没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但是主啊，我们却在许多的事上，我们知道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是道成肉身的主，谢谢你在我们心中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到幕后，主啊，你再来的时候，更要把一切的荣耀给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啊，真是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主，求主自己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深的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阿们，阿们。我们读完了圣经了哈，在前面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哈，第二十五节。感谢主哈，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好好来思想以马内利这个题目，或者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好好思想一下啊，这段题目。三位一体的神，因他爱的属性，今天我们的唱诗讲到神就是爱啊，约翰一书四章八节，神就是爱，这是他的属性。这三位一体不能够分开的原因，他们集在一起那么紧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彼此相爱的，爱的彼此的相爱。一个家庭同样的，如果彼此的相爱，会牢牢的聚在一起，再有大的困难也会聚在一起。因为他爱的属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与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同在，而且是所谓的实体的同在，对我们现在有特别的意义啊。我们现在同在都是虚拟的，还有实体的同在。但是呢，一直等到亚当跟夏娃 违反了神的诫命，神给他们一个诫命，这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们两个吃了以后必定死，必定死。他们违反了这个诫命，犯罪后的人就不能够再面对面的与神同在，罪阻挡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圣洁的属性，因为他就是圣洁的，他完全圣洁的，罪成了神与人中间跨不过的鸿沟。但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愿并没有失去，不能像亚当和夏娃在未吃禁果之前一样的面对面的同在，神却做借助不同的人，好像是亚伯拉罕啊、摩西，还有众先知，还有众祭司，代表神发言，向人表达神的关爱。神更以圣殿来预表神真正要面对面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我念一段圣经给各位，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来念各位听哈，各位听。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世人做。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的细说。第六节，这些事物件既如此的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记住，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为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大家先把我刚才念的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一到十一节记在心里，到我今天讲到最后完了的时候，我们看做一个比较。神对人面对面的同在是救恩的目的。我再强调一点，神对面对面与人同在是救恩的目的，除非神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否则不可能达到神和人面对面的同在的目的，因为这个违背了神的公义，他的属性，我们将来讲过的。神为了解决人罪的问题，按照旧约的献祭跟血是赎罪唯一的途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五节说，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记住，身体这个原文就是 body， 身体，预到身体，耶稣的本身身体不只是能够实现人面对面的同在，实体的同在，也只是包括在当时，也包括在将来，更是为了受死在十字架上做赎罪祭，成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解决人罪的问题。耶稣基督自己不但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也是赎罪的祭物。神真正的心意不只是能与人体外的面对面的在一起，这也是只能是局面性的、局部性的。 不可能是全面性的，也只是一段的时间，短暂的。他要永远的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真正的要与人同在，永远的与人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这样说，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也是耶稣就是保惠师，赐给他另外一位保惠师，说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才是神真正的达到神与人的同在。接下来一节十七节这么说，这个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头。这才是真正神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在。我们来看一节一节，我们来看啊，蛮有意思的，来跟各位来分享一节一节哈。第十八节啊，第十八节讲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期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其实这一句话哈，在我们现代很常见啊，现代很常见，但是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不被允许，不被允许。那这一句话哈，这真正的意思，真正的跟字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我们来慢慢看这一句话。那讲到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这个许配这个字，许配这个字在原文是订婚的意思啊。其实我们这边叫许配，叫许配。那英文里面意思就是 engage 或者 betrothed， 是订婚的意思，不是结婚的意思，是订婚的意思。记住这很重要啊，是订婚的意思。所以玛利亚跟约瑟是已经订婚了，已经订婚了啊，订婚了。那下面讲到了一样事情，说这个还没有迎娶啊，我们又给我们一个感觉，还没有迎娶。那其实这个迎娶这个字的意思，迎娶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有联合，或者是说还没有性的关系。这个是马太很重要要讲到的，他还没有性的关系。他只是当作他是订了婚，在当时年轻的男人一般12岁到13岁的时候就订婚。在这个拉比的文献，犹太人的拉比的文献里面指出，在耶稣时代男子通常到18岁左右才结婚。那订婚是年轻人男女啊，在见证人的面前按照习俗订好一个婚前的一个契约，一个 covenant， 一个契约。那这是有法律约束的契约，唯有通过正式的休妻的程序才可以解除这个契约。在当时以订婚的男女发生性关系，在当时社会是不允许的。那这一段期间里面有一方跟另一方有不忠，或者第三者发生性关系，会遭到被石头打死。在利未记跟生命记里面都讲到这个。这句里面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是紧接着什么呢？紧接着就是他还没有迎娶。英文说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 那这一句 came together 的意思就是他们还没有性关系。这是表明耶稣在玛利亚体内的承孕，生了这个承孕乃是出于神超自然的作为，是有别于男女的交合而受孕。马太在 这个地方想要说什么事呢？就说这个孩子是借着圣灵感孕的，是跟世人的男女没有关系的，他不是男人的后裔，一般讲男人的后裔，而是唯独是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这个蛇的脚跟。就让我想到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特别讲到这一点。那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那一个特定的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的那个，特别指的那个人，女人的后裔就指的基督。在马太描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这个时候玛利亚大概已经三个多月的身孕，因为玛利亚在她的那个表姐啊，或者这个 这个那里待了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许配这个事情呢，时间是那么的巧合，这段圣经里面许配的时间那么巧合。如果约瑟这个怀孕的事情在约瑟跟玛利亚订婚之前，那这个事情就跟约瑟毫无关系啊，他不会去找，不会是耶稣，就是这个小的耶稣的这个生养的父亲，这个的肉体的父亲。如果在这个之前，如果他还没有订婚就有这个事，就怀孕，这个事情就等于说一个单身女子怀孕，这更多的麻烦。但是如果在他们结婚以后有这个事情，耶稣的肉身，纯洁的肉身就出了问题。哎呀，这个事情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完全是上帝的安排，这安排的时间是不早也不晚，在他订婚的以后，在他还没有跟他的迎接的妻子有性关系之前，他还怀孕。我们看下一节，他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羞辱。那这里的义人哈，这里的义人，那是指遵守律法的义，用保罗的说法哈，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六节这样说，这个律法就律法说，保罗说就律法的义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律对保罗这个律法我都守了这个律法。那其实在这里的意思，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很 decent 的人，好人，他是为别人着想的人，别人着想，顾别人面子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义人。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只想说不让人家知道，是暗暗的把他休掉，大家都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情就过去。下一节第二十节，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大卫的子孙啊，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圣灵生的。这里有几个字值得去思想，正思念的时候。显然约瑟这个人是不是那么一下子就爆发的，他是很多事情放在心中慢慢思念慢慢思想的一个，所以表示他在这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他思想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让自己吃亏，也不让人家受羞辱啊，他是一个不伤害自己，也不尽量不要去伤害玛丽啊，不要伤害玛丽。让我这一点我就想到一点，其实我们做事也要常常的三思而行，常常的思想。如果我们常常思想，这我们就不会在神的面前会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啊。这句话对我是特别的警惕哈。那特别在家里面，那我常常会觉得我跟我妻子的讲话，比如说过于急啊，这个思念这个字，那我就特别的看到这一点以后，特别的来警惕我自己啊，警惕我自己。很显然的，约瑟不是一个鲁莽的人。约瑟打算保持他个人的义，但同时呢，也怜悯这个跟他已经订婚的人，即使他认为他是一个淫妇的话，他好好的思想。下面一个梦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梦是这个字，梦，这个梦，梦是人自然的人类的现象。那但是被认为，当时是被认为神与人沟通的一个媒介，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到这个梦啊，最有名的梦也不一定最有名的梦，我们常常会记起来的梦，大家还记着亚伯拉罕，人家在这个亚比米勒王啊，看到他太太实在漂亮，哎，他觉得他这个他这个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妹子啊，他就好啊，妹子没有问题，我娶过来。结果创世纪二十章三节这样说，在夜间上帝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梦所以当时是相当重要，新约中间这个梦字在特别在马太福音出现了六次，这六次里面都跟耶稣跟超自然有关系。 这个梦。所以马太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梦，上帝借着梦来跟他们说话。还有一个字很有意思的，大卫的子孙。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啊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指的什么？这个很简单，我们将来一讲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指的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就是基督。大卫的子孙就讲到的弥赛亚，就讲的基督。但是这个地方的大卫的子孙，在福音整个的马太福音书里面，就这一次把大卫的子孙指的不是耶稣，而是约瑟。所以这个称号对约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前面就讲到约瑟，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是约瑟的后裔啊，约瑟的后裔。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大卫的子孙呢，你不要怕。那当然我们一想这个不要怕，不要怕好像是跟他有关系。这个不是怕，是因为对未婚妻玛利亚怀孕这个两难处境产生的恐惧和害怕，他才能害怕，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但是呢，约瑟这边是称弥赛亚，告诉他说你是大卫的子孙，告诉你是弥赛亚王室后裔的一员，是他这个系列的一员呢。虽然将来所遭遇的困难你不要怕。什么叫做不要怕？如果你翻开圣经看第二章的马太福音，接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念过要念的这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下面的就是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希律把整个城里面，因为听说有一个王要来，把一个整个城里面两岁以下的孩子统统杀光。然后呢，把这个一梦中神也跟这个约瑟说，你赶快把你们把这个母子两个带到埃及去，你不要怕。这是开始的不要怕，后来还有许多的事情告诉他你不要怕。天使讲了这句话很有深厚的意义，很深厚的意义。二十一节，他要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哈，在第一世纪里面是很通常的，喜欢给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啊，耶稣啊，耶稣，那象征着一个盼望，上帝快要赐下救恩了，就是意思，哎，救恩来。那这个盼望呢，是期望弥赛亚能够早日来临，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欺压。马太向读者说明，耶稣在这个世上的生平 和做的事情，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样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多人的赎价。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救出来。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能够按我造的人同在。耶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耶稣啊，就是上主拯救的意思，上主拯救的意思。这句话耶稣这个有很特别的意思，在他的一生的生平中间都开始表现得出来。下面一个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哎呀，这个是，哇，这个约瑟是何等大的荣誉啊！他竟然可以起名，因为他是父亲啊，他有权利要给他这个孩子要起名字，他有权利来跟他讲起名叫耶稣。虽然这个耶稣是在梦中告诉他你要给他叫耶稣，但是他要说，哎，这个孩子叫耶稣。这是一个父亲的特权，上帝证明说告诉他你在地上是他的父亲。约瑟不是耶稣的肉身的父亲，但是神却说是约瑟的儿子。特别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依人看来，他就是耶稣，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儿子。上帝把这样的殊荣放在他的身上，放在他的身上。里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想一下，就是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他的百姓啊，其实啊，在新译本叫做子民啊，子民啊，自己的子民，这个不单指以色列人，就让我想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是地上的万族。其实这个子民是包括你跟我百姓，要将所有地上的人从罪恶中间救出来。下一节二十二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我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的宣告，马太宣告玛利亚受孕的这个事情，是直接应验了主前734年的时候，犹大王亚哈斯的期间，那个时候有两个国家来攻打他们，自己在国家里面又拜偶像，是非常黑暗的时候，上帝在这个黑暗的时候，上帝说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应验的话出来。那这个应验在很多的注释书里面，把马太福音叫做应验公式 fulfillment formula， 在马太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了有15次之多。马太福音的重点很明显，马太福音是整个新约的，为什么放在第一本书里？它是衔接旧约跟新约，也就是所有旧约里面，不管是历史书也好，不管是先知书也好，不管是诗歌书也好，所指的一切就是那个将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说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他是完全承袭旧约，所以这边才有应验，跟新约跟旧约完全的结合在一起，新约跟旧约是完全不分。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童女怀孕生子不只是应验以赛亚书说的第七章十四节讲的童女怀孕生子，而且应验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在玛利亚还没有怀孕之前，人中间没有一个说是单独是女人的后裔，只有到了玛利亚才有女人的后裔。这个童女当然是未结婚或者是一个处女，但是这句话这个童女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童女在原文上面有个定冠词，大家晓得定冠词的意思就是那一个童女，没有第二个，那个童女是独一无二的，是神所预备。这边讲到以马内利，耶稣是神给他的起的名字，是他地上的家人或者朋友叫他的啊，耶稣的名字，表明这个，但这个背后的意思表明了他的使命是神的拯救。哎，很多人都叫耶稣，神的拯救。当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将21节讲到以马内利说出了拯救的目的，主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为的是要达到神与我们同在的目的。神与人只能在基督里头相遇，在基督里头才有以马内利，在基督之外绝对没有以马内利，没有以马内利。同样的，我们在团小组里头，我们是建立人跟人的关系，在基督里头是建立人跟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的使者吩咐他把妻子娶过来。因为天使的干预，约瑟放弃了这个休妻的这个计划，他继续的承认他们之间的婚约。约瑟的性格一定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在他发现还未没有成婚的妻子已经怀孕了，他没有很暴跳如雷，立刻明明的 要把这个玛利亚休掉，而是顾到他对方的颜面，暗暗的要休掉。但是更可贵的这一点要指出来，更可贵的是他一经过主的使者在梦中跟他说了以后，他虽然不能够领会这个消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如果换在你的身上，当有这样的梦中跟你讲，你能够领会吗？是圣灵在他身上的怀孕，这个事情我们人的脑子是不能够领会的， 不能够领会的，他不能够领会的消息，但是他立刻遵行，他立刻的遵行。约瑟没有像我们四世纪那个基甸，基甸因为以色列人这个又犯了很多拜偶像的事情，上帝借着米甸来惩罚他们，所以要基甸出来做事实，领导他们来反抗。啊，是这个基甸呢，就觉得上帝啊，我要试试你，你虽然跟我讲，我到底是你讲的吗？所以他就说有一个羊毛放在外头啊，这个如果明天早上的时候，外面都是干的，这个羊毛里面都是露水，我就相信。哎，早上起来果然那个露水满满的水。他第二天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偶然吧，再来一次。反过来，如果今天晚上啊，遍地都是露水，只有那个羊毛是干的，哎，果然也是一样。有条件的信心是不完全的信心，有条件的信心是微微数数的信心。约瑟可能还不一定完全相信玛利亚，但是很显然的，他相信了神的话。这不就是我们夫妻彼此维系关系很重要的基础？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夫妻彼此的忠贞呢？任何的夫妻中间出轨是对上帝的不忠，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主。我们对上帝相信上帝，相信上帝。25节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约书。那同房这个话很，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很明显的，就是没有跟他有性关系，没有跟他有性关系。马太在这里强调了两次，这是第二次，目的很重要的一样事情，耶稣是童女怀孕，他没有跟男人有任何的性关系，是圣灵，圣洁的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大能的圣灵来在他身上的敷庇，让他怀孕。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很重要，这个等字，我看到这里就思想，等他生了儿子，等他生了儿子，这个等有很多的意思。我想在这个时候的年轻人啊，他的生理的状态一定是相当的旺盛，他已经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了，但是他没有跟他有性关系，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攻克己身了，叫身服我。啊，我这一句话也给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要想到这一点。啊，不管任何的思想的引诱，或者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常常有保罗这样子，我是攻克己身了，叫身服我，有这样子的榜样。马太跟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个福音是特别强调这个圣灵怀孕的描述，特别强调这个。所以说耶稣的童女啊所生，对基督徒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和神之间 的同在的关系，有深厚的影响，有很深远的意义。神与我们同在的真正的实现是借着童女生子而来。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童女的生子，童女的生子。第一个，耶稣由童女所生，是借着纯洁的女子所生，由人而生，记住是由人而生，表示他拥有真正的人性，他是全人，但是却没有遗传罪性，他没有遗传罪性。啊，这两节圣经我们看一下。啊，一节是希伯来书4章15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更进一步，在约翰一书3章5节这样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句在原文在他意思是在他里面没有罪，在他里面没有罪。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耶稣可能可以深切体会我们所面对的经历和试探，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更深知我们患难与痛苦。基督以与我们一样的肉体来到世上，以至于他可以亲自尝到并且分担本属我们的死亡。肉体很重要，他尝过死， 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的为冠冕，叫他因做上帝的恩为人人赏死位。他的肉体是很重要一样事情，他来真正的赏到了死，而且为我们赏到了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该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夸胜死亡是得胜，他的得胜是肉体的得胜，肉体的夸胜，肉体的夸胜。肉体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他在死上面夸胜，死上面夸胜。并一样，就是他的肉身来经过，虽然经过了各种的试探和属灵的征战，他没有用他自己 的肉体的力量来支撑来胜过，而且是完全靠神的话语，靠圣经的话语。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我们耶稣的肉身上面，让我们也思想一下，他来地上的时候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有无穷的力量，但是却他是靠神的力量，完全靠神的力量，靠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让我们特别思想一下，我们思想一下，让我们思想中间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对付我们所遇到的苦难，遇到的苦难，遇到的苦难。第二个，耶稣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是完全的神性，他是圣灵怀孕，所以他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神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特别是讲到说他有赦罪的权柄哈，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文士们啊，有一个摊子过来。啊，摊子过来说，一赦，哇，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奇怪，你说浅妄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但是耶稣说，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有赦罪的权利，在这里特别讲到，人只有赦罪的权利，赦罪的权利，而且在地上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行了许多的神迹啊，这些神迹让他能够证明他的身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走上十字架，而且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三天的复活，啊，证明他的神性是圣灵的大能，让他从死里复活。这都是够讲他的一种特别的啊，特别的这个神性。所以耶稣的神全，他是全神。好，我们看第三个，童女生子的记载描述耶稣把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集在一身啊。特别有两段圣经跟各位分享，第一段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也很熟悉，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的形象，神的形象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完全的神，人完全的神，指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他的里面，而且具备了神一切特性的总和。他有，这就是神的形象的意思，他就是神，那就是神。下面说他成了人的样子，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肉体，他也可以吃东西，他也累了，他有感情。下面约翰二书的第七节这样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记住，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第一点，在现代的异端里头说，耶稣他不是成了肉身，迷惑人就是敌基督的，就是敌基督。这 这个言我们要特别的搞清楚，特别我们在教会里头啊，这些人可能在到处散播这些谣言，特别我们在网上，在网上。耶稣能够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过，是因为他的神性的能力足足的能够无限量的支持他的神，他的人性，他的人性。道成肉身这句话其实就是神人二性。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道就是神。所以神成了肉身，这就是神人二性的意思。神人二性的意思，在公元前451年哈，10月8号到10月11号，那有这个加克顿的会议哈，有很多加克顿的会议，在这会议上面哈，会议上面，那特别是定了耶稣，也定了基督一性是异端，一者是神性或者只有人性是异端，在这会议上面宣告基督。只是一个，只有一个位格，而且兼具神跟人两性，很重要。而且这个两性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够分割，不能够分割。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神，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这个独生子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腓力在这个世上也特别问耶稣说，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那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们，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是，所以道成肉身对上帝来讲是很重要的意思，是意思把上帝的本性一切他的荣美完全的表现出来，他的谦卑，他的全能，完全表现出，完全表现出。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讲，这离开你们被升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上去也怎么来。耶稣的升天是他的肉身升天，他怎么上去，他的肉身也要怎么下来。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他的肉身是那么重要，他的肉身是很重要。重要在哪里？我们再来看下一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十节，他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是因为他的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他赦免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脱离了那个极大永远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现在借着他说有另外一位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来带领我们走这段成圣的道路，现在要不断的救我们，不断的救我们，是现在，是像将来还要指望，还要救我。什么叫做将来还要指望？也就是说我们的救赎的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不是我们死了在这个地上，如果我们死之前耶稣还没有来的话，我们死了以后救赎就完了，没有的，完全没有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我将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复活，我们这个肉体复活的时候，我们向他的那个荣耀将来还要救我，就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他的肉体是这么样重要，他的荣耀将来我们要向他，跟他完全一样 的肉体，而且向他有一样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他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兄长，他是我们的兄长。我们谈一下哈，他最终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最终的时候，什么时候与我们到底同在？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1章1-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后面说地上的地啊和海都已经没有了，新的天，记住啊，是新的天，新的地，这边讲的天地是新的，新的。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降下来。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这个是最后的 ultimate 的最后的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个新天新地， 从以赛亚书这个都讲了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什么叫做新的耶路新的圣城耶路撒？这个新的圣城是指所拯救所有的他的儿女，在天国的儿女，这就指的教会，指的教会。将来这个神的教会，所有的儿女都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在他这个里头与他见面，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肉体已经复活的时候，他也肉体，我们肉体就像现在我们肉体一样，那个时候有荣耀。我现在是现在实在没有这个脑，这样的脑力可以想得出来，但这边讲得很清楚，上帝的帐幕要在人间。这个帐幕就回想到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在西乃山上面告诉他这个帐幕，这个帐幕里面，就刚才我们看到了，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到，我们看到了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有一个帐幕，那个帐幕下面有圣所，有至圣所，里面放了东西等等。那这些东西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带着血为赎人的罪。那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了，这个帐幕从天上降下来，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帐幕，有什么东西呢？有上帝跟羔羊代替了这个帐幕，在我们的人间，在人间，记住啊，在人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看得见的人间，实体的人间，人可以见面的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那是最终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最终的时候，最终那个时候是救赎的完成，救赎的完成。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最后一章跟各位分享，也是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就是指的这个老约翰的这个耶稣的门徒啊，使徒约翰。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缩着金带，他的头与发都是白，洁白，如同羊毛，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了七个星，从他口中出来有一把两刃的剑，面貌如同烈火放光。这是我最后一张 slide， 是我的结论。这位带着肉身升到天上，将来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新的教会 是上帝跟羔羊是会幕，那个是他在那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这位耶稣，这位羔羊，他在金灯台中间走。金灯台在这里讲是教会，有七间教会，那就是启示录讲的七间教会。在七间教会中间走，手里拿到七个，拿着这个七个星，这是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来帮助他的，带他的在里面行走。那这位像人子就是耶稣，他穿的长衣。什么叫长衣？长衣就是大祭司的衣服啊，长的衣服。我们如果还记得旧约讲到大祭司的衣服长长的，或下面还带着铃铛的，这个长的衣服，而且特别讲的是很长啊，一直到脚。腰缩金带，金带的意思代表王啊，王，大卫的子孙，王啊，代表他是王。他头发洁白等等，眼目如同火焰。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下，这里，教会是他的心意。他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行走，特别是像曼哈姆，我们希望慢慢成立教会，我们要思想到他在教会里头不断的行走，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在教会里行走，而且他眼目如同火焰。什么意思？他可以鉴察人心，看到我们心里的事情，他不但看到我们的外表，也看到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千万不可轻慢不得，不能有私心，不能有私心。他的火焰都如同火焰，他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服侍的心。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 那个锻炼那个铜铜炼的非常的纯真，而且很热的，是代表什么？是审判，是要审判。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说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的是什么？是出于魔鬼，他要审判我们，他要审判我们，而且他从他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剑，那是审判的剑，我们心中的善恶他都可以分得出来。特别我今天用这一段话做结束的意思，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全神也是全人，他升到 高天的地方，他为什么带着他的肉身身去？目的是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跟他可以面对面，跟他可以面对面的同在一起，实体的同在一起，同在一起，在那个跟羔羊跟上帝在一起。而且这是他给我们的所讲的，他在教会里，现在的教会里不断的在行走，不断的在行走，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在教会里所讲的话，他都听得见，而且他的审判就像两刃的剑。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这一段叫做神与我们同在，从开始是童女怀孕被圣灵感应出来，所以她是一个人，她是一个纯洁女子所生，跟男人没有关系，是女人的后裔，她也是神，因为是圣灵感应她，她也是全神也是全人，一个位格，两个形象，有人性也有神性，啊，到神的地方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让我们可以将来面对面见他，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他是行走在教会中间，行走在教会中间，到现在为止还行走在教会中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思想的这一点，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的四周。在我们心情愉快的时候在我们四周，在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也在我们的四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今天真是2020年啊，许多人希望能够早点过去的一年，但是主啊，却让我们这一年在末了的最后的一个礼拜，让我们真是好好的思想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你确实与我们，你与我们的查经班同在，你与我们的教会同在，你与我们的同工同在，你与我们自己同在，谢谢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真正看得见的你自己将来永恒的眼光，引导我，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